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七章八至十节，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十一至十四节的内容。读完撒加利亚书七章八至十节，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，先知撒加利亚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要重申十诫里面的命令呢？其实这段经文解释了敬拜的真正意义，正如尼加书六章八节所宣讲的真理，真正的敬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：第一，高举公义和公理；第二，在实际生活上实践爱心和怜悯。由此可见，人如果单单讲爱心，但是没有实际的爱心行动，就是空有属灵的外表而没有属灵的实质，这样是神所憎恶的。如果我们仔细看十诫的最后一条命令，这样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前面四个诫命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跟住落嚟的诫命就好像桥梁一样，同人和自己父母的关系有关。一个人小个的时候，他要仰赖父母，父母对儿女来讲就好像父神对神的儿女一样，这样是神对圣徒的心意。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之中要顺从父母的原因，是在于他们要先学会顺从父母，将来才会顺从主耶稣。请注意十诫当中最后的五条诫命，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到十七节，讲到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你不要贪恋人的豪宅、高级汽车，不要贪恋这些东西。你要注意，我们是要将这些诫命应用到生活当中的。撒加利亚传达神的旨意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，要按治理判断。这个命令强调了不可作假见证，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。这个命令就强调了不可偷盗、不可说谎、不可贪婪、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。这个命令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更加贴近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这个命令显然是强调彼此相爱和不可杀人的。虽然主耶稣只是引用两个诫命作为例子，却是将这些诫命提高到更高的水准的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发怒，就是犯了谋杀罪。神又说，虽然以色列人遵守这些仪式，但是身为神的儿女， 今日活在神恩典时代的我们，亦都应该每日遵守这些规定。以色列民反复遵循这些仪式，他们是会哭泣、哀悼、禁食、献祭。在马拉基书里面，神跟他们说，你们说这些祭物令你们觉得厌烦，你们应该站在我的立场来看看，这些表面肤浅的仪式才令我感到厌烦。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七章八到十节那里举出以下四个教训，来总结以色列人在社会生活上应有的标准。首先，要按治理判断，这个是积极的命令，提纲挈领的指出在团体当中公理的重要性。根据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三节的记载，自摩西以来呢就非常注重这一点。动词判断包括法庭的审判在内，不过亦都可以广泛地指产生冲突和不公的时候能够恢复和谐和平安。在社会关系上，人人都应该以公平来对待邻舍，而不只是审判官的责任来的。同样和判断和根源的名词是公平，就是指规范人际关系，维系社会秩序的原则。这些原则亦都让人和神相连，在立约的关系上尤其是这样。形容词真就是作为一个补充提醒，人可能会按照律法的字面来判断，却并未高举公义。真正的公平是包括对个人的关怀，特别是对那些被欺侮的人表达慷慨谦卑，这些乃是出自神本身的。第二个积极的教训既补充了第一个，亦都彼此相关的。慈爱怜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种真诚的爱，这个是人际关系应有的特色，在家庭里面特别在婚姻之中是要这样，而在朋友之间或者盟友之间都是这样。凡是受到善待的就应该以此去回报，只要立了约，双方就应该以慈爱怜悯互相维系。因此这个字是经常同神的约相连的。从前的先知经常会指出，社会秩序的崩溃就是由于缺乏了诚实、慈爱怜悯和对神的认识。相反，神却是守约的，又要他的子民谨守仁爱、公平。撒加利亚可能都想到尼加书的六章八节，当中呼吁人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真正友情所具备的慷慨和温暖是应当散播在每一种的关系之中的。第三个教训就是欺负弱者是不符合公平、慈爱和怜悯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很清楚说明这一点，而先知亦都经常地大力铺陈。例如以赛亚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，耶利米书七章六节，以及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二节都有所提及。寡妇、孤儿是已经失去了赚钱养家保护他们的人，在财务上、社会上他们都处于弱势，因此就很容易受骗或者被无耻之徒所欺负。正如尼加书二章九节所讲，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寄居者是身处于不利的地位，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与众不同。贫穷人并没有谈判的筹码，经常要看有钱人的面色。正如阿摩斯书四章一节所讲，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欺负贫寒的、压碎穷乏的，对家主说，拿走来，我们喝吧。 人经常会有派系之心，贪得无厌，但是神的子民呢，却是必须慷慨为怀，伸出友谊的援手。在神的眼中，这样就是公平。撒加利亚所总结的第四个教训，外表看来是消极的，即是禁止有谋害他人的想法。在八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，撒加利亚用了同样一个片语，心里谋害，不过就是指法律行为，因为这个词语亦可以意会成为在法庭上面作假见证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七章九到十节就用了一种交错的模式，第一和第四个教训相呼应，第二和第三个教训互相平衡。这些道德标准我们都应该牢记于心，特别是记在那些禁食者的心中。犹大的败亡正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些标准。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节说，他们却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失耳不听。这里的他们是指以色列被掳的上一代。扭转肩头直接翻译是所呈现的是顽固执拗的肩膊。正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九节所说，又警戒他们，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，他们却行事狂傲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干犯你的典章，扭转肩头，硬着颈项，不肯听从。以色列的列祖拒绝听从这一类的教训，正如以赛亚书六章十节所描述的，这百姓心蒙之忧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。听从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当中，不单只是听见，而是要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说话，并且甘心神服，在历史和经验之中去接受考验。那这样才能够去体会到这些说话是智慧，是真理。不过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扭转肩头，好像一只动物出尽全身的力量，不肯负轭，因为不想听见这些说话，他们就故意塞住耳仔。百姓不想听神要他们听的说话。那有些人的确是这样做，他们扭转肩头，这个描述实在相当之生动。我想回当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好像一个乖乖仔，但是有一次呢，却因为我坐在前面开始白厌，开始捣蛋，我的爸爸呢就因为坐在后面见到，他就走过来用手拍下我的膊头。我本来呢转身过去望下他，不过我又即刻扭转肩头，我呢真是好不听话，竟然对他做出这样的事。跟着爸爸就拖住我的手跟我说，阿仔啊，我要罚你，咁都唔奇怪啫，因为我百厌啊嘛。不过佢跟住话，我唔系因为你百厌捣蛋先罚你，而系因为我将手放喺你膊头上边嘅时候，你拧转咗背。你呢种态度好恶劣啊！跟住落嚟嘅几分钟，佢要我记取教训，我亦答应下次唔敢啦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神说，我碰触他们的肩膊，他们却扭转肩头。今天教会都有很多人被神碰触肩膊，神亦跟他们说，等一等，不要做这些事，不要这样生活。不过他们就对神扭转肩头，不听神的说话。神说，他们却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失耳不听。这些正是被宠坏的小哥一幅真实的写照。而 以色列人从伯特利以来一直做紧咁样嘅蠢事，佢哋唔顺从神，成个国家一直悖逆神。以色列被掳唔系因为缺乏咗神嘅启示，神将手放喺佢哋膊头上边，先知对佢哋说话，但系佢哋塞耳唔听。佢哋系背离咗神，违背同神有关嘅诫命，佢哋喺神嘅面前有罪。如果你嘅心唔正确，咁遵守宗教仪式系唔会带嚟好处嘅，除非你过正直嘅生活，否则遵守宗教仪式系冇用嘅，反而令到你成为主耶稣所责备嘅假冒为善嘅人。主耶稣从来冇称呼边一个信徒系假冒为善嘅，圣经里面冇一个被称为假冒为善嘅真信徒。根据马太福音23:25-26记载，只有嗰啲假扮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他们洗干净个杯的外面，但是里面还是污糟的那些人，他们才是假冒为善的人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。神颁布十诫，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所遵从，从人际关系开始教导他们，教他们怎样做生意，怎样同人相处，怎样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。神要显出他们的本性，证明神为什么不肯垂听，亦不回应他们的祷告。撒加利亚书7:12说，使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即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。这些说话深入人心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穿透金刚石。撒加利亚富有创意的，他避免使用成语，而将以色列百姓的硬心比喻为钻石。这个的比方只是在以西结书3:8类似的比喻当中出现过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。希伯来文律法这个词语在这里呢，是不是一个俗语呢？是指律法和先知的一部分，抑或只是想指出普遍的教训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还可以讨论的。先知的基本命令其实都是出于律法，因此它有可能是讲的摩西五经。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这里的圣灵教义是非常宝贵，指出圣灵是神的说话临到先知的中介者，而先知就是神话语的传媒。这个教义在先知书当中是绝无仅有的。以赛亚书42:1和61:1都提到神的灵在某人身上，但是并不是说先知。最接近的经文是尼希米记9:30，这一段说话可能是被掳之前国丧日的仪式当中所使用的。或者尼希米记9:30和撒加利亚书7:12都引用了某段著名的诗篇，这样就可以解释到两段经文相似的地方了。不过事实是撒加利亚是第一个记载到圣灵这方面教义的先知。讲完了神的要求和以色列的拒绝服从之后，跟着下来就是神的烈怒。这个主题呢，真是无需再去发挥的了，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，惹怒了神，以及被掳之后所受的痛苦等等，就已经好像写大字一样写晒在列国的眼前。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，这里所指的是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毁灭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实在很惨，是一个悲剧，是可怕的事。以色列民很宗教化地遵守仪式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，他们实在是羞辱神。撒加利亚书7:13-14经文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 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，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，自无人来往经过，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。神话呢，我曾经呼唤他们，不过他们不听。将来他们呼求我吗？我都不听。这句当中使用了第一人称的代名词我，和第三人称的代名词他们。这样的交错表达形式呢，正是表达出报应的公正。一些英文译本修改了希伯来文，按照叙利亚译本就翻译成为我曾呼唤。亦有译本呢，同希伯来文经文呢写成为他曾呼唤嘅。咁呢一句嘅开始用他，去到结尾嘅时候就用我。呢一种嘅情形喺先知书当中亦系非常普遍嘅。先知喺前面嘅几节系用紧第三人称，佢就继续嘅沿用落去，直到突然发现自己用到耶和华所讲的说话了，那他就改成为第一人称。神的信息在他的心中是实在太鲜明了。这个解释也可以用在未来式的说明，就是说虽然审判已经定了，但是事情还未曾发生的。这里所讲的预言必然会临到，到时候就会是双重的悲剧，百姓会被吹散，吹到四方，好像被台风将他们吹走，以致美好的地方都变荒凉。素不认识的万国，主要是讲巴比伦和埃及，当然也可以包括更加广阔的地区。这些国家和神的约是没有份的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以色列人都是不合的。同时神立约当中所赐下的应许美地呢，原本应该是果实累累的，却是成为了荒废的空地。神显然是撤回了他立约时候的爱的赏赐，这个是最大的刑罚。在讲道当中虽然没有提及到禁食，但是撒加利亚其实是直指问题的核心。在禁食之日为百姓的损失悲哀就比较容易，但是要面对神继续不断的要求呢，那是比较困难的。他们是不是比列祖更加愿意让每日的生活都符合神律法的精神呢？禁食的日子目的是在于更新他们，藉着重新认罪得到赦免和未来的盼望，因此可以产生出新的动力去过那种讨神喜悦的生活。神对百姓说，我呼唤你们，呼吁你们，但是你们却不听。当以色列人陷入困境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我们不想被掳，我们要回转归向神。不过现在神就跟他们说，我不垂听你们的祷告的。有很多的祷告是神不会听的，很多人一直都为所欲为，但是一旦遇到困难呢，他就呼天抢地，又求老天爷来帮忙，又求神呢拯救他们。我认为呢，神不会垂听这种的祷告。我要特别地强调，你首先是要跟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，这样神才会听你的祷告。神亦都讲得很清楚，虚有其表的仪式，这些都是宗教上的假货，对你是毫无帮助的。先知撒加利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大百姓沦为巴比伦俘虏的根本原因，是他们并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他们违背神。拒绝神恩典的人终有一日会哀哭切齿，这些是众多先知早就已经发出过的警告，更加是流泪先知耶利米他预言的中心内容。 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四节记载神的说话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，我必不应允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四节，神又说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，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烧到永远。注意，神说他要令这块美好之地变为荒凉。神不单止审判百姓，亦都审判土地。今日有好多人去到那个地方，都会很失望，因为他们曾经听讲过那里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。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